欢迎收听《西藏生死恋》有声小说，作者雨谦，演播向南，第26集。父亲早逝本就是公扎心底最深的隐痛，白拉却用这样的隐痛一次次诅咒他，再好的脾气恐怕也无法忍受。何况公扎本就不是一个好脾气的男人，他把刚踏上马鞍的脚收了回来，转身狠狠地盯着白拉，脸上的肌肉不受控制地颤抖着。白若，白拉走到他身边，在错身时再次骂了一句。公扎想都没想，一耳光就挥了过去，打得白拉转了几个圈才倒在地上。还没等白拉醒悟过来，公扎又飞起一脚踢了过去，正中白拉腰上。随着一声惨叫，白拉在沙地上再次滚了两圈。
我告诉你，今后见到我绕远点儿，否则别怪我不认你这个长辈。
公扎看着他，冷冷地丢下这么句话，然后翻身上马，鞭子一挥，消失在了草原上。随着白拉的哭喊，帐篷里的人都拥了出来，齐声问他出了什么事。
达娃那野母驴养的儿子居然敢打我。
白拉拍着地，沙子乱飞。
善增，这就是你找的女人，把人家的儿子养大了来打自己的女人，你有本事呀，钻帐篷钻出仇恨来了，还把仇恨转到了你女人身上。
阿妈，公赞怎么会打你呢？
错母挤进人群扶起阿妈，她不是在帐篷里照顾她妈妈。
什么公赞啊，是公扎那头牦牛。我跟你说，今后你要是再见他，别怪阿妈不认你这个女儿。
白拉抹了一把泪，脸变得黑一道黄一道的，腰上因公扎那一脚有些直不起来。
公扎回来了，
错母的眼睛亮了起来。
我跟你说过，今后不许再去见他。
白拉一手扶着腰，
不行了，我的腰，那死牦牛，白若。
阿妈，别骂了。
错母说，扶着白拉向自己家的帐篷走去。快进帐篷时，碰到两个叔叔放牧回来。
你阿妈这是怎么了？
二叔尼多问。错母正要说话，白拉抢着说，
还不是你哥找的那个男人，指使他儿子把我打了，这腰都直不起了，还有这脸，你们自己看吧。
白拉把红肿的右脸对着他们，眼泪婆娑，
我们家三个男人呢，都成吃草的了，自己的女人被一头野牦牛打了，还只能看着。
这话无疑具有很强的煽动性。生活在荒原上的男人，你可以说他笨，你可以说他不能干，但不能说他跟吃草的畜生一样。血性是一个男人生存的基本原则，如果连这点都没有，那会让自己的女人瞧不起的。一个连自己女人都瞧不起的男人，在草原上是没有立足之地的。
走，
尼多向身边的小弟一掀下巴，提起帐篷边的一根棍子就走。兄弟俩不理错母的呼喊，怒气冲天地冲进了公扎家的帐篷。公赞和弟弟妹妹正在安抚达娃，见势不对，下意识地操起了旁边的刀。尼多兄弟俩看都不看公赞，提棍就是一顿乱砸。随着一阵乒乒乓乓响，
高压锅、瓷盆、碗被砸得乱飞，衣服、被子扔了一地。
公赞和两个弟弟也不甘示弱，提着家伙跟他们对干了起来。
公扎的小妹妹拉姆吓坏了，只知道护着在角落里嘤嘤地哭。
等善曾和错母赶来时，尼多腰上已经挨了一刀，捂着伤口倒在地上，鲜血浸湿了皮袍。
公赞的头上也挨了一棍子，血顺着额头往下淌着。
别打了，别打了！
错母赶紧扶起二叔，看着二叔的脸越来越白，身子软得根本站不起来时，吓得大叫：“
阿爸，二叔不行了！”
他这一喊，其他人都停了下来，呆呆地看着尼多。
还不来帮我？
错母冲小叔叔哭喊。善曾过去和三弟一起连拖带抱地把尼多弄了出去，背回了帐篷，才放在榻上，卓麦就提着药箱拉着儿子飞快跑了进来，试了试尼多的鼻息，又翻起眼皮看了看，摇头叹息，他死了。
错母一下子坐在地上，脸色惨白，欲哭无泪。
善曾也险些站立不稳，伸手扶住了柜子。他三弟则傻傻地站在一边，
白拉两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
卓麦赶紧卡住白拉的人中，示意一行倒杯水来。
白拉醒来后，看着一边尼多血淋淋的尸体，放声大哭。
善曾大哥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伤心也没用，还是赶紧处理后事吧。
卓麦说，同情地看着善曾。
二哥不能就这么死了，大哥，你说吧，咱们怎么办？
老三闷声闷气地说，眼里冒着火光，定定地看着善曾。
善曾能说什么？能说不报仇吗？
不，他现在不敢说这话。不管他心里怎么想的，此时他都只能硬撑着。兄弟死了，尸体就摆在眼前。他是家长，是这个帐篷的主心骨，他有权利保护帐篷内的人不受欺负。
善曾也是响当当的一条汉子啊，兄弟被人杀死，这是血仇，可以代代相传的血仇，怎能不报？怎能就此算了？
然而怎么报？去把他的儿子杀死一个，以命还命，以血还血。
想想他现在的样子，疯疯癫癫，连自己都认不出了，怎么忍心再让他帐篷里添上血灾呢？
哥，我知道你喜欢那个女人，可现在他儿子杀了我们的兄弟呀。
一个女人再怎么喜欢，难道比兄弟还重要吗？
老三看着他，脸因为愤怒而变得有些扭曲。
看着尼多血淋淋地躺在那里，再不能说话，善曾的心也如老鹰在抓，血一下子冲上了脑门。
好，给你二哥报仇。
善曾看着老三，终于一咬牙，从牙缝里挤出这么句话来，抬脚就要往外走。
不要啊，阿爸，三叔，不要再杀人了，二叔已经不在了，流再多的血他也回不来了呀。
错母一把抱住父亲的腿，泪如雨下。
你二叔总不能白死了吧？血债是要用血来偿还的， 那个女人王尼阿爸对她那么好，养大了她的儿子，这回好了，自己养大的豹子把自己咬了。
白拉厉声说，眼里因为仇恨而充满血丝。
放开尼阿爸，别让草原人都瞧不起他。
善曾听女人这么说，又要挣扎着往外走。
等等，你们听我说句话好吗？
卓麦看着大家，声音不大，却很有威慑力。我说完了之后，你们要去杀人也好，要去烧帐篷也好，都随你们便。
善曾看看兄弟和女人，沉默着坐了下来。
现在跟过去不一样，过去你们这儿叫鬼地，外界传言这里到处是恶鬼，进来了就出不去，所以没有人愿意到这里来，你们也不愿出去，有了矛盾都是自己解决。今天你家杀了别人，明天别家又来杀了你，没完没了的打斗，想解决世代的血仇，都是你们自己商量着赔点钱，命价高低贵贱还不一样。现在时代不同了，解放了，你们不再是谁的奴隶，不用再逃来逃去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。
咱们不能还像过去那样抱着老观念不放，动不动就血债血偿。
我建议你们立刻去乡上报案，由政府处理这事。
善曾大哥，你是队长，也是草原上叫得响的汉子，如果你能带头改变草原上的这种报仇方式，后代人都会感激你的。
卓医生说的对，
我们草原上历来就是你杀了我家的人，我在杀你家的人，年年都有流血牺牲，祖祖辈辈没完没了。
这时老族长驼着背，在石达和另一个年轻人搀扶下先连进来。
善曾赶紧起来让他坐下。
人家说我们什么？阿不火，意思是不讲道理，又脏又乱的藏北人，动不动就自相残杀，动不动就拔刀相向，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克制一下？出了事，为什么不能让政府帮我们处理呢？
流血对哪个帐篷都没好处。
老族长，我……
善曾看着老人的脸，捧着脑袋蹲到地上，眼里渐渐蓄起泪水。
这是条多么硬朗的汉子啊，在草原上叱咤风云几十年，几时曾如此无助过？
一边是深爱着的情人，一边是手足兄弟，放在哪一个身上都难呐。
我知道你不容易，善曾。你爷爷死于仇杀，你父亲也死于仇杀。现在你兄弟又去了，
难道还要赔上错母的命才罢休吗？
老族长拍着善曾的肩，认真地说。老族长一席话说的善曾和三弟抱着脑袋嚎啕大哭。因为卓麦和老族长出面，善曾同意第二天去公社报案。第二天早上，有人说达娃家的老四已经带着被子去乡上自首了。家里发生的一切公扎并不知道，他一个人爬在查纳罗的半山腰上，在石头缝里仔细寻找着，身边不时有碎石滚落。查纳罗山5000米以上的部分常年积雪，
加上山顶天天都有新雪积累，一个极小的动作就可能引发雪崩，让半边雪山垮压下来。公扎不敢移动太快，呼吸尽量轻缓，怕声音引起空气震动，雪崩下来就完了。查纳罗山东边临湖，南北两边各有一条峡谷，西边就是一望无际的错愕草原。这样的地势是野牦牛、野狼和熊出没的理想天堂。加上狼神的传说，这儿仿佛成了禁地。牧人们不愿意到这里来，胆子大的老猎人偶尔会扛着枪，三两人结伴来此走一遭，也是匆匆而回。公扎父亲在世时倒是常常来此打猎，也带他来过。扎多在世时也常来此山采药，听他说过山上的情况。他说第一层山后有条雪谷，那是熊的天堂。快到山顶的平台上有个大青石，上面有一条天赐的神链，格萨尔王用来拴狼神用的。神链边上就是通向香巴拉的大门。香巴拉，牧人心中的天堂，它真的存在于世间吗？公扎摇了摇头。这样的神话故事从小听到大，草原孩子随口就可说出好几个关于香巴拉的故事，但香巴拉是什么样子，谁也说不清楚，只是把自己想象的一切美好放在那三个字上。他看着那云雾缭绕的雪山顶，想起错母讲的那个故事。查纳罗原本是有心脏的，还能跳动，后来不知怎么了，心脏没有了，只剩胸腔。那个平台会不会就是查纳罗的胸腔呢？公扎这么想着，往山顶望了望，他想抽个时间上去看看那个神奇的平台，天赐的铁链，还有那个关于狼神的传说。今夜是不行了，公扎抬头看了看天空，月亮已经走到了山顶，阿妈还等着他呢。公扎看了看背包里的草药，踩着积雪小心翼翼往下滑去，在转过一块大石后，赫然见到喀果正立在旁边的石头上，厚厚的毛在夜风轻拂下微微颤动，一双小眼睛在月光下明亮而清晰，正静静地看着他。公扎怔了一下，下意识地想摸枪，却慢慢放下了手。一人一熊就这么在月色下的雪山上静静地对峙着，山野寂静极了，人和熊的呼吸都清晰可闻。没过多久，喀果跳下石头，几个纵身向山上奔去，一会儿消失不见。